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一段日子呢，月欣会跟你一起的研读启示录，一共有30课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3课了。如果你的手边呢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欣索取。那这个讲义呢，是我特地的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来预备的。那么希望呢，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圣经，预备讲义，那么当我们听课的时候呢，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了。读启示录呢，你会发现一开始约翰呢就带领我们定睛在羔羊的身上。我们说启示录呈现的基督论呢是很突出的。启示录的羔羊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七印也是由羔羊所揭开的，审判的权柄是掌握在他的手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读第8章，非常紧张啊，因为要揭开第7印了。但是在我们进入第8章的经文之前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讲过的内容。那么第7章是一个插叙，我们之前也提过了。约翰呢提到有2批人，第一批人在7章的1节到8节144,000人。然后呢，在9节到17节呢，又提到一群穿白衣的人。上一课我们都讨论过了，这2批人其实是同一个群体。那约翰呢，分别在2段经文当中描述同一个群体呢，可能他要表达不同的重点。144,000人这个群体的重点呢，就是当地上各个阶层的人都陷入第6印的灾难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却蒙保守，能够躲过羔羊的愤怒。而另外一段经文提到穿白衣的呢，就是提到这些人是从各族各方各民招聚而来的，他们是历世历代的真以色列民。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就是他们胜过了苦难，可以站在宝座前受羔羊的安慰、牧养和引领。这是第7章插叙的内容。那我们进入第8章的经文了。第8章的1节我们开始去读。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2刻是多长时间呢？我们知道就是半小时左右。头6个印揭开的时候是一个接一个的，非常的紧凑的。但是呢，到了揭开第7印的时候，却有了一个停顿。那约翰的文学技巧就是在这里，他刻意的营造出一个反高潮，让我们读的时候呢，心里面也非常的紧张。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平息静气。因为我们会问，到底这一段寂静的时刻有什么意义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哈，月欣提过了，在我们上这个启示录的课程的时候呢，双手是很忙的。一方面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经文，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常常翻旧约，因为约翰呢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常常引用旧约的经文。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寂静。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另外一段经文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章11节，撒迦利亚书1章11节。 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然后在撒加利亚书同一卷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又提到，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陈继明博士他认为，这里几处的经文提到寂静这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公义的上帝快要采取行动之前整个宇宙的寂静。那这个看法呢，的确有它的根据。不过呢，月星呢更倾向另外一种的观点，天上的寂静是跟第八章三节到五节，三节到五节有关的。天上静下来是要侧耳倾听众圣徒的祷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啊，献香和献祭物的时候呢，是全场肃静的。在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天上也寂静下来。启示录的第七印和七号之间呢，有启示录的第三个插叙，又是一个插叙，是八章的二节到五节。我们先来读一读第八章二节到五节这个插叙的内容。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号呢是一种的乐器，在圣殿里面呢是祭司所用的乐器。那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七章六节，历代志下七章六节，还有二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九章二十六节，还有以斯拉记的三章十节，以斯拉记三章十节。不过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号也是指向即将来临的审判的。刚刚我们读过的八章二节，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标记，我看见，我看见。约翰呢是用这个标记提醒我们，哎，要注意了，接下来他要记述另外一个意象了。那不过呢，我们请留意一点，八章二节到五节呢还没有进入到七号的部分，这段经文是一个插叙，刚刚提过了，这个插叙结束了第七印，开展了七号。那从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七印、七号还有后来的七晚之间呢，其实有微妙的关系的。第八章的三节到四节，约翰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香和祷告在圣经里面呢是常常连在一块的。那诗篇的141篇2节，诗人祷告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一章十节，路加福音一章十节。紧紧接在七号的审判之前呢，是众圣徒的祷告。那我相信呢，你还记得祭坛下是殉道者的灵魂，他们不断的呼喊，还要等到几时呢？上帝什么时候施行公义呢？这里有一个祭坛啊，天使正是站在这个祭坛旁边，拿着香，也就是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那月星不晓得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感受？月星自己是很受触动的。原来众圣徒的祷告是一同献在宝座前的，升到神的面前的。殉道者的灵魂向上帝呼喊，求上帝为他们伸冤。或许上帝的时间表和他们所想的不一样，但是重要的呢，就是上帝是听他们的呼求的。 基督徒的祷告真的是能够到达上帝的面前呢？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曾否在祷告方面感到很灰心、很懈怠？你会不会曾经有过疑惑，祷告有用吗？到底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那盼望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再一次推动我们恒切的祷告。祷告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靠近宝座的直接的途径。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是直接的影响着地上所发生的事的。我们继续读这段的经文，八章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约翰在4章5节描述天上的敬拜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字眼的。他这么形容：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个景象呢，提醒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威严、能力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意外的呢，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的祷告不单单把七印和七号连接起来，而且也推动了七号的审判。七印揭开了七号的序幕，而圣徒的祷告是紧紧接在之后的。原来信徒的祷告竟然能够叫天上也沉默，也暂停下来。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很努力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在你的生命里面占了多大的位置呢？那我希望呢，是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或许呢，我们非常的忙碌于侍奉，或者呢，在教会里面担当重要的岗位。月心常常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啊，感到非常的缺乏，非常的软弱。那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会不会这是一个警号，提醒我们，当我们侍奉太忙乱了，但是我们的祷告却太少呢，以至于出现没有力量的情况呢？侍奉有力又持久的秘诀永远都是祷告。从启示录当中我们发现这个真理，上帝所看重的是他儿女的祷告。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我们一起努力的研读启示录，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信徒的祷告是如此的宝贵，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而且呢，这个祷告呢展开了七号。那么我们呢，马上就要进入七号的经文当中，8章6节到12节，在幕后的日子，羔羊要在地上施行审判，在地上的人是无从躲避的。我们很难去想象那种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非常可怕黑暗的日子。第8章6节里面提到，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天使吹号是宣告灾难审判的来临。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审判是有目的的，来到新约，审判的目的也是叫人悔改。那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呢，里面的内容是跟旧约和历史互相呼应的。那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其实在当中呢，出现一个很类似的景象，就是跟西乃山的景象非常相似的。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呢，就提到当年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他们看到山上的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而在幕后的日子，七号被吹响的时候呢，相似的景象再一次的出现。 另外一个呼应呢，就是出埃及记的十灾。启示录的七号对于熟悉旧约的第一代的听众来说呢，他们绝对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七号跟出埃及记的十灾是前后呼应的。出埃及记就记载上帝在埃及施行的十个灾难，包括了雹灾、火灾、血灾、黑暗之灾等等。这些的灾难呢，在末世的时候再一次的发生在地上，而且呢是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读第八章的第七节，约翰在第七节这么记载：地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然后呢，第八章的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们想到啊，昔日上帝行十灾审判埃及，把他的子民从劳役当中拯救出来，在末世的时候上帝同样行七号审判他子民的仇敌，把他的子民从逼迫当中拯救出来。另外有一件历史上发生的事迹，我们先来读第八节到第九节。八节到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个景象呢，就让当时的读者马上联想起主后的七十九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很严重很惊人的天灾，那就是维斯威火山爆发，而且呢把整个庞贝古城活埋了。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呢，就有类似的景象出现。另外呢，就是以利沙苦水变甜水的这个记载，那可能你也有印象哈。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一节，启示录的八章十节到十一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阴沉这种的植物呢是苦的，在旧约里面象征痛苦忧伤。第一个世纪的读者呢，他们会马上的想起以利沙把苦水变成甜水的事迹，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不过呢，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呢却是刚刚相反，可以说是以利沙苦水变甜水的相反版本。我们已经读过头四号的内容是什么，非常可怕的灾祸，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些的灾祸当中，上帝仍然有怜悯有恩典。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呢，为什么我们说上帝仍然有恩典呢？因为呢，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审判。上帝在头四号当中审判的对象呢，都是人类所需要赖以存活的东西，包括了第一号的植物，第二号海里的生物海产，第三号就是食用的水淡水，第四号呢就是光。那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上帝是以渐进的方式来施行审判的。头四号人类是间接受害，到第五号至第七号灾祸才直接的降在人的身上。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头四号的审判当中有一个短语呢出现了很多次的，知不知道是哪一句呢？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一句话呢出现了十二次，比第四印的四分之一严重了。不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地上的三分之二仍然没有受到伤害。从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在公义的审判之外呢，显示出他慈爱的属性，在灾难底下仍然有一线的生机，有空间让人悔改。那我们读了头四号了，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头四号跟头四印之间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那很简单，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头四印跟头四号呢都是前四后三，意思呢就是说头四印呢是连续的，好像是一组，然后呢头四号呢也是一组。另外，头四印呢是人的罪、权力、欲望所引起的自然灾害，而头四号呢就是神垂听受苦百姓的呼喊之后所启动的灾难，这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我们看第八章的十三节，八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是一节非常难解的经文，那历世历代以来呢，学者都尝试去解释经文的意思，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定论。鹰到底象征什么呢？在犹太文学里面，鹰和其他的鸟一样，常常是用来传达信息的，不过呢从来没有像在启示录这里鹰亲自说话、亲自发声的情况。也有学者呢他猜测这鹰是天上宝座前的活物之一，因为呢在启示录的四章七节，四章七节也提到第四个活物像飞鹰的。那这个意思呢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呢因为第八章的经文是审判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唯一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八章十三节这里的鹰绝对是一个传达审判信息的媒介。鹰能够飞到高空，以至于全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宣告，也就是说这个宣告是跟全地的人有关的。这个审判的信息，祸灾，祸灾，祸灾，强调了将要来的灾祸的严重性。这个预告呢刚刚提过了，让我们知道这个灾祸所针对的对象是住在地上的民，是跟全地的人都有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那当然在这里说全地的人，意思是指非基督徒而言的。第一到第四号的内容呢我们读过了，都是集中在自然界的灾祸。第一号吹响，地上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了，对于当时以农业和畜牧为主的社会来说呢可以说是极大的灾难。而第二号的灾祸是针对海洋的，那就直接的影响捕鱼航海业。第三号的灾祸针对水源，那住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呢都深受其害了，因为水呢是很基本很重要的赖以为生的一个东西。第四号呢就是整个自然的系统大乱，结果带来了黑暗。我们联想起当年埃及的黑暗之灾，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是的，七号的灾祸临到的时候的确非常的可怕，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在审判之余仍然有恩典，他要那些还没有信靠他的人存一个敬畏的心悔改归向他，上帝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赐给人。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启示录的第八章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重要之处呢？那约心在这里呢跟你分享几方面。八章一节里面启示我们有一天整个世界要在上帝的面前静默，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思想的。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又混乱又扰攘，有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从启示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一切的纷纷扰扰都要平息， 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静默无声，这带给受苦的信徒莫大的安慰。第二方面，我们的祷告原来能够塑造历史。月心常常的在这个课程当中提醒你，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上帝仍然在掌权，这是启示录很清晰有力的信息。但是第八章让我们很惊讶的发现，这位独行其事的上帝竟然容让他子民的祷告在他的计划当中有份。弟兄姊妹，上帝是如此的看重我们的祷告。彼得圣牧师在他一本有关于启示录的书里面，他就说，当正邪双方斗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第一个世纪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他们虔诚的祷告却上升到达天庭，他们正面对逼迫苦害，他们是手无寸铁的人，但是他们祷告，祷告就是他们的力量，更加能够塑造历史。但以理在地上的祷告影响着天上的属灵征战，这是但以理书带给我们的震撼。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但以理这个人物的时候，发现他生逢乱世，经历过改朝换代，但是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更经历到上帝仍然在掌权。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低估了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低估了今生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呢？或许我们觉得自己为上帝所做的，我们为上帝的国所祈求的，好像是微不足道，但是在整幅大图画里面，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当中，上帝是透过他子民的祷告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和计划。让我们彼此鼓励，为上帝的国度，我们谦卑的横切的摆上我们的祷告。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呢，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对于地上不信的人来说，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是可怕的，但是对于那些受苦的信徒来说，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是对他们祷告的回应，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就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上帝的审判是出于公义，也为了拯救他受欺压的子民。属上帝的人不需要像世人一样很彷徨不知所措，反而能够体验到上帝大能的保护。今天我们的启示录的课程呢，我们就谈到这里。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这一卷书里面提醒我们，末世的审判必然要临到。主啊，我们作为你自己的儿女，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依靠你的公义和大能，而且顺服你这一位掌管天地和人类历史的主宰，也让末世的亮光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敬虔的度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启示录课程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